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证明自己、肯定自己呢？每一个孩子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他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，他接受到很多规范、很多戒律，而他必须满足他们。如果看起来似乎别人都做到了，只有他没有办法做到，他会开始觉得自卑。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生来是自卑的，那是父母、师长、社会还有文化所造成的，他们制造出孩子身上的自卑情结。孩子唯一能脱离自卑的方式，似乎就是根据他人的期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没有办法朝着自己的潜能成长，他必须跟随他人的引导。他最终会成为一个不符合自己自然本性的人。他或许设法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但他永远无法感到快乐。或许他会微笑，但是在他的存在深处，那里不会有花朵绽放。表面上他显得有威严，但是内在深处他知道他背叛了自己的自然本性，他违反了自己的存在，而听从了各式各样的笨蛋。每个人都试着操控他人，以爱为名，但是内在深处则是操控的欲望。面对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是独裁的。我们谈论民主，但是孩子从来不被允许当他自己。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迫他成为某人，而他必须听从我们，因为这跟他的生存有关。如果他不听从的话，他就有危险了。他没有办法独自生存，他只能妥协，假装妥协。父母亲永远都对孩子怀抱着期望，而这份期望变成了监狱。爱你的孩子，但是永远不要对他们怀抱期望。尽可能的爱你的孩子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用处，只是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爱的。尽可能的爱你的孩子，让他觉得自己被如实的接纳。他在这里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要求，不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那都不会影响你对他们的爱。爱是无条件的，爱的本身是无条件的，他只知道给予还有分享，他没有任何要求回报的欲望，他不要求任何回应，他的喜悦和他的报酬就在分享当中，他的力量就在他的分享里。他是如此的有力，以至于他可以持续的跟上百万个人分享，而心中仍然满意着爱。他是无穷无尽的，这就是他的力量。在这里也可以说，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。爱是唯一的蜕变希望，但是爱并不容易。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。每个人都以为它是最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爱人。父母亲认为自己爱孩子，孩子认为自己爱父母，夫妻们认为自己爱对方，而朋友们认为自己有爱彼此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爱，而对于爱，我们其实非常困惑。我们认为那是一种生理上的冲动，它其实是心灵上的。没错，爱也可以透过生理来表达，但它不是源自于生理。爱从你的本性存在里升起，朝着你的外围散播出去，它不是从外围升起的。在你的外围有的只是情欲，而这个情欲被人们误解为爱。但是没有人想要看到这项事实，因为情欲是比较容易的，它是一种下坡式的行为，而爱是一种上坡式的任务。你需要提升到某一种高度， 爱需要莫大的决心，爱需要莫大的意识，爱需要自我终极的牺牲。当一个人准备好牺牲自我，准备好让自己保持全然的觉知的时候，出于这种无我的觉知状态，一种芬芳开始从你的存在里升起，那就是爱。说到爱，我们必须从人的层面来探讨。我们人有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生理，也就是身体。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心理，关于我们的头脑。第三个层面也就是我们的本质，永恒的自己。爱存在于这三个层面上，但是它的品质不同。生理的层面在身体上，它只是性欲，你可以说它是爱，因为爱这个字似乎是很诗意的，很美好，但是 99% 的人都把他们的性称之为爱。性是生物性的，生理性的，它是你的化学作用，你的荷尔蒙，身体的一切都跟性有关。当你爱上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，你能够清楚说出这个人为什么吸引你吗？你一定没有看到那个人的本质，你可能连你自己的本质都看不见，你也不了解那个人的心思，因为要读出另一个人的心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你发现了什么？你的生理机能，你的化学作用，你的荷尔蒙，有某种东西被另一个人的荷尔蒙、生理机能、化学作用吸引住了。这不是一个爱的事件，这只是一个反应。有一个比喻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哦。你爱上的那个女人去找医生，改变了她的性别，她开始长胡子，你还会爱她吗？除了化学反应和荷尔蒙之外，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但是你的爱到哪里去了呢？话说有一次和一位硕士生聊到感情的议题，让我想起一些关于奥修的教诲、阿德勒的启发，在这里特别的分享出来。生命是没有办法被占有的，你无法将它握在手里不放。如果你想拥有它，你就必须打开你的手。你爱一个女人，你爱一个男人，而你想占有那一个人。你害怕他们明天会去找别人，你对明天的恐惧毁了你的今天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如果你的每一天都被明天的恐惧所摧毁，那你的爱人总有一天会移情别恋，因为你将会变得讨人厌。而当那个男人开始去找别的女人，或是那个女人开始去找别的男人的时候，你会认为这证明了你的嫉妒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事实上是你的嫉妒造成了这样的结果。长久以来，事情一直不断往错误的方向发展，我们的内在已经根深蒂固到无法将爱与嫉妒分开来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当你的爱人去找别的女人的时候，你会嫉妒，你深受其害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嫉妒的话，你的麻烦就更大了。这么一来，你会以为你不爱他，因为要是你爱他的话，你应该嫉妒才对。所以嫉妒跟爱变得如此混淆不清。因为你的嫉妒导致了看似背叛的行为产生，你开始谴责，忘了谁才是始作俑者。你的信任只是建立在有条件下的信用关系，而事实上还有一种高品质的信任，也就是所谓的无条件信任。我们最多也只是透过没有条件的信任他人来建立深厚的关系，至于决定要不要背叛，那完全是对方的问题了。我不是说成为一位烂好人会有多高尚，如果你不想保持这段关系， 你随时也都可以收回这份无条件的信任，因为这是你的课题，你的选择。你所爱的男人或你所爱的女人，也许有一天会去找别人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追求快乐是人类的天性。只不过你的女人现在觉得和别人在一起才会快乐，而她跟你在一起感到快乐，还是跟别人在一起感到快乐，都没有什么差别。重点是她快乐。如果你爱她，又怎么会想毁掉她的快乐呢？真正的爱是，即使伴侣和别人在一起很开心，你也会觉得开心。这种情况下，当你的女人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也能快乐地对你的女人充满感激。你会说，你有绝对的自由让自己快乐，尽管让自己快乐，这样我也会快乐。你和谁在一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开心。如此，他将不会离开你太久，他会再回来。谁舍得离开这样的男人呢？然而现在，你的嫉妒摧毁了一切，你的占有欲摧毁了一切。你必须了解你这么做得到了什么。你只得到一肚子火。你越嫉妒，越生气，越愤恨，你就把对方推得越远。这只是一种算计，一点用也没有。你正在毁掉你想保护的一切，这样很蠢。试着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，不要活在虚幻的故事里。每个人都偶尔会感到厌倦，要实际一点，那并不表示你们的爱结束了，你们只是需要一点改变。这样有益于你的健康，也有益于你伴侣的健康。你们双方都需要和对方分开一些时间，何不有意识地这么做呢？我们陷入焦灼了，何不放彼此一个星期的假？我爱你，你也爱我，这点是非常确定的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就算只放一天假，你们将在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爱上对方。不要占有彼此，保持完整的自由，不要干涉彼此的私人空间，要顾及对方的尊严。一旦经历这样的经验，你们就可以偶尔分开一阵子，放个假，然后再回来，你们又可以再度一次蜜月。